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想要问大家，如果今天你到教会的时候，有人跟你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你会想到什么？或许你会看着问你的对象，然后想，诶，他是不是怀孕了，或者是要结婚了，还是啊，弟兄的话就是工作升迁了，甚至说，诶，是不是要买房了。可是如果这个弟兄姐妹看着你，然后跟你说，不是哦，我的好消息是关乎你的，那你会怎么想呢？你想，诶，他怎么会知道我最近心里在想我需要什么？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一听到有人说好消息的时候，我们立马想到的是什么？跟现在生活实际有关系的。可是上个礼拜我们在教会刚刚庆祝了圣诞节，基督徒在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都说什么？我们要传扬一个大好的信息，就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诞生了。可是这个大好的消息，说实在的，跟现实的生活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是吧？而且对慕道的朋友而言，不好好的想想，实在也很难想这个好消息跟他有什么关系。对基督徒来讲，我们信主多年之后，很多时候因为生活的忙碌，家庭的压力很大，这个好消息大概也只有圣诞节的前后会比较有感觉，其他的时候大概已经把这个好消息放之高楼了。其实当我们仔细来读圣经的记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主耶稣的诞生带给人们的其实是极大的痛苦，因为当时的希律王，他没有得到那个东方的博士回头告诉他这位将来身为犹太人的王要诞生在哪里，所以希律王就下令在伯利恒周围附近的凡是2岁以下的男婴都要被杀。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那样的一个境况，那样的一个大屠杀里面，多少的家庭大人婴孩那个哭喊那个哀嚎的声音四面的响起。耶稣的诞生带给当时代的人，想想是死亡，是痛楚，是愤恨，是恐惧。如果以中国人的想法，这样的一个婴孩诞生的话，相信我们会觉得这个婴孩是什么？是灾星，是扫把星。大概很少人会觉得它是一个好消息。接着将近30年的时间，没有人知道这个孩子是谁，他在哪里。这些失去孩子的父母也没有得到任何的答案，没有得到任何的安慰。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成长在纳撒勒的这个耶稣是基督，是弥赛亚，就是博士口中所说的生来做犹太人的王的那一位。30年后，这位当年的婴孩纳撒勒的耶稣，他到底要做什么呢？他的诞生为什么我们现在会说是好消息呢？让我们翻开我们的圣经，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路加福音第4章16节到21节，找到这段圣经，我们一起同声来诵读，因为只有几节的经文。路加福音第4章16节，我们请：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禧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让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即使我们有的时候远离你，你仍然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到你面前。求你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孩子将今日的正道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使我们再次感受到你的大爱。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所信的主为什么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这里一开始告诉我们，在某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会堂对犹太人来讲，是因为当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的时候没有了圣殿，所以他们就发展出各地有会堂，让犹太人可以继续在那里学习神的话语，敬拜神祷告的地方。后来虽然他们重回耶路撒冷，他们也圣殿重建了，但是在各地仍然维持有会堂的存在。那么这里耶稣回到纳撒勒，拿撒勒是他成长的地方，在那里我相信玛利亚并没有让他的邻居们知道他的特殊的身份，甚至我相信连耶稣的弟弟妹妹都不清楚。那么这一天他进了会堂，轮到他读神的话语，所以他就站起来。那站起来是当时会堂的一个习惯，也就是轮到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要站着诵读。那么人给他一本以赛亚书，他打开翻到一处，就是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旧约以赛亚书所记载的1到2节直译啊，直接的翻译是这样的：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报好信息给困苦的人，差遣我医好心里忧伤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重见光明，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上帝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耶稣诵读的时候，他只停留到宣告耶和华的恩年就停住了，然后就坐下来。因为第二节讲到上帝报仇的日子，这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做的事情。我相信当时的犹太人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耶稣你就念到一半就停住了呢？很想听耶稣来解释。耶稣只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我们看见当主耶稣拉开他服侍的一个序幕的时候，我们相信当时候的人并不明白主耶稣是在讲他自己。其实在这里主念的时候，他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知道今天的经文之前，路加福音的3章讲到的是主耶稣受洗，他当时受洗的时候被圣灵充满。4章我们就看见圣灵将他引到旷野，他在那里受撒旦的试探，用经上的话击退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暂时离开他了。然后接着圣经记载的说，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所以当他诵读这句话的时候，其实就是指着他自己说的。那么在这个之前，有施洗的约翰在旷野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对以色列百姓来说，他们没有听见神差遣先知已经说话已经有400多年了，所以当施洗约翰的呼唤的时候，就唤醒了他们的心灵，让他们知道说神其实没有远离他们，神也没有离弃他们。施洗约翰在预备百姓的心来迎接主耶稣。可是当时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是在罗马政府的管辖之下，多年没有自由，生活中常常也会担惊受怕。当时虽然有会堂，但是也有敬拜的仪式，但是没有平安，没有自由。所以他们在心里等候这个弥赛亚降临，他们心中渴望的是什么呢？是能够 脱离罗马的政府，能够重建以色列国。可是当耶稣在诵读的时候，他却说的是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贫穷的人也可以说是困苦的人，我谦卑的人。所以当他诵读这句话的时候，人们就定睛看着他，希望能够从他的口中说出好消息是什么。因为福音这两个字原文就是好消息。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贫穷困苦没有平安没有自由的当下，有人说有好消息要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必然想到的就是什么？可以脱离现今的生活窘态，使我们可以得富足顺遂平安和自由的日子。要不然怎么叫好消息，是吧？但怎么脱离呢？对当时的犹太人而言，那一定是罗马政府被神击打了，使神的百姓可以脱离罗马政府的管辖。可是我们读圣经或读历史，我们知道主耶稣被钉死的那个时候，罗马的强权还在，而且罗马政府对犹太人基督徒的迫害其实是越发的强烈。即使多年以后，就算罗马政府消失了，以色列百姓就真正自由了吗？现在的以色列百姓，他们也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他们真的自由了吗？没有。那么主耶稣要报告什么好消息呢？这个好消息能够带出来的祝福跟能力又是什么呢？我们再想想，主耶稣说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那么对贫穷的人，他们最渴望的，对他们是好消息，应当是有钱了。可是历史跟现实都告诉我们，当一个人在贫穷困苦的时候突然得着财富，对这个人不一定是祝福。为什么？因为这笔财富让他得着的时候，他还不一定知道怎么管理这个钱财，而且这么多的财富会让人沉迷在物质当中，让人失去了努力工作，也让人失去了生活的动力，甚至有的时候让人失去了真实的亲情或者是友谊，也会让有心人士会窥探这笔钱财，为了得这笔钱财甚至会犯下杀机。可是即使人知道这里面所隐藏的危险，贫穷的人仍然渴望得着一副意外之财。因此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所谓的大师或者是偶像，庙里头当那些贫穷困苦的人深深的相信这些人能够使他们脱离这些困境，于是许多人就被这些人的话一步一步的引入，无法自拔。本来想脱离贫穷困苦，结果可能没有得到钱财，就把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家庭给毁了。因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想要解决的就是现实生活的难处，现实的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人很难想未来，人也很难想永生。没错，世界的王就是要让我们的眼光专注在现实的困难，现实生活的问题。其实当耶稣在这里讲贫穷被掳眼瞎被压制，并不是专指着那些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没有钱的人，或者是被关在牢里的人，或者肉体眼睛瞎了的那些人，或生活被压制的那些人才真的需要福音。如果是，我相信坐在我们当中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以前大概都不在这些的范畴里面，我们难道就不需要这福音吗？我相信我们可以见证不是这样。一个人的贫穷或不贫穷，其实往往跟自己的感受很有关系。贫穷不竟然是没有钱，我们可能很有钱，甚至物质上完全没有缺乏，但是我们的心里觉得很贫穷。主耶稣在这里没有专指哪一种，但重要的是 当人觉得困苦穷乏的时候，人会渴望得着自由跟满足，也会比较谦卑。当人还没有认识主之前，觉得生活心灵一无所缺，一切都很好的时候，我相信他不会觉得自己需要什么好消息。但是福音就是对着所有觉得自己仍然有需要，自己觉得在困苦中的人是好消息。今天主耶稣不仅是要告诉犹太人，也是要告诉世界上所有的人，耶和华神为世人所预备的救恩，不是要人着重在现实的问题上，不是有钱没钱，不是你健康或不健康，也不是你工作有成就没有成就，而是要我们明白最根本的问题是，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没有生命。乍听之下，你可能会觉得怎么可以这样说呢？我们明明就活得是好好的，怎么会说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就没有生命呢？这不是我说的，是圣经上说的。圣经在约翰一书5:11告诉我们，这见证就是神赐给我们永生，这永生也是在他儿子里面。人有了神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是神的话。所以主耶稣要传的好消息是要人得生命，而这个生命不是指我们现在活着的这个肉体的生命，而是指神儿子的生命，就是主耶稣的生命，就是永生。人如果活着很有健康的身体，凡事富足，但是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在神的眼中就是死的。这样的生活光景，我相信比贫穷困苦还要悲惨。所以当我们知道事实是如此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对着每一个人说的。那么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神儿子生命的光景是怎么样的呢？为什么人都需要福音呢？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他要报告的是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我们在不认识主之前，在神的眼中，我们就是被掳的，是瞎眼的，是被压制的。让我们一一的来看，在旧约以赛亚先知当他宣讲神的话语，说被掳的得释放的时候，相信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他们所想到的是他们被巴比伦掳去，有一天弥赛亚要将他们拯救出来，使他们得释放，重新回到耶路撒冷，建立以色列的国。但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确实是从巴比伦回到了耶路撒冷，也重建了圣城圣殿，但这个是神感动当时的外邦王古列王，准许以色列人回去的。这也应验神当初应许以色列百姓被掳70年之后会再次回到耶路撒冷。但我们也知道，他们就算重建了圣殿圣城，他们仍在外邦的管辖当中。我们明显的可以看见，好消息不在于以色列国的建立，而是神要借着道成肉身的主耶稣这位弥赛亚建立属神的国度。主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当他在受审的时候，他就曾经跟比拉多说过，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神的国跟这个世界的政权是没有关系的，而是要从世界的王撒旦魔鬼的国度当中将人拯救出来，使这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却不再属这个世界，而是在神的国里面。其实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人，就好像被掳的人一样，我们没有真正的主权，看起来我们好像可以自己做主，但是我们却是在撒旦恶者的权柄之下，在黑暗的权势当中。怎么说呢？我们想想，
有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身不由己的做一些事情，想做的没有做，不想做的却会去做。保罗也曾经这样说，我们自己的意念情绪常常不是能够被我们自己来管束的，我们被自己的情绪，被自己的思想，被自己的工作，被自己的人际关系所掳，没有办法得着释放。多少的时候我们常常明知道自己的情绪不需要这么高涨，明知道自己可以不要这样想，明知道自己在情绪当中不应该有这样的言语行为，可是当情绪思想一上来的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没有办法挣脱，我们没有办法掌控这个肉身。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害怕，怕受伤，也怕伤害到别人，我们就把自己的心灵给关起来了，不想跟外界来接触，不想跟人说话。有的时候是别人把我们限制住了，我们没有办法自由地跟人接触，像以前的奴隶，或者像现在养老院的这些病患，精神病院的这些病人，甚至是在我们家里面的这些孤独老人和孩子们，甚至也有人会觉得我是被我的婚姻困住了，或者被我的孩子们困住了，自己就像被掳的人不得自由。所以无论是以上的哪一种，其实说实在的，我们的肉身基本上是被掳的。主耶稣来了，他报告被掳的人有希望了，被掳的人可以得释放。这对被掳的而言确实是好消息，但是主耶稣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件事呢？因为他诞生为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证实他战胜了死亡，他也战胜了撒旦恶者，他使所有因着愿意信靠他的人能够住在他的里面，能够在他的里面经历战胜罪，战胜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战胜死亡，战胜撒旦恶者。我们可以不再被自己里面一切的情绪思想所困住，当这些情绪思想起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靠着主的话语，靠着圣灵，我们可以胜过我们里面这肉体的软弱而得着释放。在真理里面我们才得真的自由，我们心灵的自由才不会被这有形或者是无形的这监牢所限制住，我们可以与主翱翔天际。但这一切都不是金钱或者强健的体魄或者我们很熟悉的正向思考所能够换来的。这样的好消息对信主的人来说，也不是只有信主的那一天而已，而是一生之久。那么第二种的情况是瞎眼的得看见。其实我们想想，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是充斥着睁眼说瞎话的情况？在有很多明显的事实摆在眼前的时候，人却可以完全看不见。我们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他确实常常医治那肉体看不见的。曾经有一次他医治了那生来就是瞎眼的，他在那个时候他告诉周围的人，这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也不是谁犯了罪，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当时那些站在旁边的法利赛人，主耶稣这样子对他们说，我未审判到这个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哎，法利赛人就突然想，难道你是在说我们也瞎了眼吗？主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你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因为他们说他们能看见，可是他们却看不见神的荣耀， 他们却看不见因这个神迹所显出来的这位主。所以耶稣讲的能看见反瞎了眼，不是在指肉体的眼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这双明亮的眼睛，但是我们是否能够真的看清楚这个世界的情景呢？我们有很好的视力，有时候说实在也没有办法看透这世间的种种，我们很难分辨这个世界上的真实与虚假。我们肉体的眼睛所看见的反而往往让我们害怕，让我们活在恐惧的当中。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我们忘记了，是我们心灵的眼睛瞎了，以至于我们看我没有办法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反而被这个世界所蒙骗了。我们常常因着对人性对神的认定有错误的解释，以至于我们被这些解释和误导被捆绑住。所以以赛亚书他说被捆绑的要重见光明。主耶稣报告瞎眼的得看见，是让人原本被世界的王蒙蔽的眼睛可以看见真理，可以看见主的荣耀，主的作为。主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那么主耶稣如何让瞎眼的可以看见呢？主耶稣说什么？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人在光中就不在黑暗中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所以当我们接受了主，这个光就在我们的里面，照亮我们里面的一切的黑暗，黑暗战胜不了光。所以如果没有神儿子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的里面就没有光，我们里面的黑暗就是大的。因此当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心眼才会被开启，我们才不会被世界上的各样的说法所蒙蔽了。当我们能够看见真理，当我们能够眼睛明亮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世界是从神的眼里来看这个世界，而不是按着人的想法来看这个世界，然后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了。那么第三种的情况是什么呢？是受压制的得自由。受压制这个字意思是把东西压到破碎成一片一片的。在这个世界里面，其实有许多的人内在受到极大的创伤，心灵破碎，以至于长大之后他看到自己就好像那些拼图，一片一片的图片，想要努力的拼凑，但是却拼凑不出来那一个图画。主耶稣要使受压制的得自由，就是要医好心里忧伤的人，他能够医好破碎的心，他能够用爱包裹那受伤痛之处，使我们得以完全，得以真自由，可以继续的勇敢的活着。说实在，曾经受过创伤的人都知道，我们往往很难从创伤中走出来。有的人从小被拒绝，不被爱；有的人小时候被至亲的亲属性侵害；有的人小时候因为父母忙碌，以至于在不停的亲戚家中成长，被话语来侮辱，被讥笑，没有归属感。有些人经历了战乱灾害，面对重大的生离死别；有些人在突发的事故当中自己就在现场，看见了死亡，看见了听见了那些痛楚尖叫的声音，闻到了那些烧焦或发臭的味道，身心灵受到极大的创伤。这样的经历让人有被压制的感受，心灵一次又一次的被撕裂成碎片。即使很多年之后，有的时候 在睡梦当中都会被惊醒，在人群的当中会突然被吓到，有的时候在环境当中会突然的自我抽离。其实很多在这种创伤中的人可能就坐在我们的周围，或者你就是曾经受过创伤的人。在创伤的当中，其实我们是在极深的深渊里面，我们在黑暗恐惧的当中，我们可想要抓住什么，可是却抓不住，自己好像是漂浮在这个空气当中，找不到地方可以踩踏，而且很害怕我们好像很快就会消散，自己在人群当中好像存在又好像不存在，这样的感觉其实真的很让人害怕。许多的时候我们在压制当中，我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我们看不见活着的意义。在这个光景当中的人，其实不一定是在工作上没有成就的，其实有很多人反而是在工作当中很成功的人，可是这些人在他们站在成功的顶端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一切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会是什么。但是今天主耶稣可以使我们从这些压制当中脱离，不再被这些创伤所压伤。但是主耶稣怎么能够使被压制的得自由呢？当你的内心一片一片的被撕碎的时候，主耶稣不但用十字架上所彰显的爱将一片一片完整的组合起来，他更用那死里复活者的大能让枯骨能够站立，赐给人一个新的生命，是属他的生命，让人不再漂浮的当中，而是能够靠着主站立得稳。主的生命在人的肉身当中，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完整的人，我们是有价值的人，我们是一个尊贵的人。世界上的人可以伤害我们的肉体，可以伤害我们的思想、意念、情感，但是他们伤害不了在里面基督的生命，他们伤害不了里面基督的灵。我们现在活着，虽然仍然有的时候突然会有这些创伤的感受，可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的灵是自由的，能够救我们脱离这些创伤所带来的压制。神的爱、神的医治、神的灵使我们得以自由。因着耶稣诞生而失去婴孩的那些父母，我们不知道他们如何度过他们所经历的创伤，但是今天的我们，当我们在创伤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思想爱我们的神主耶稣，他是神，却死在十字架上。当他被钉死之前，他受人的鞭伤，每一次的鞭伤下去，起来的时候都让他的皮肉绽开，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这荆棘刺漏刺入到他的头，流下了鲜血。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没有衣服遮体，他是神，他却受尽了人的羞辱，但是主在十字架上却为人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做的。让我们在基督里相信主已经为我们承担我们所受的创伤，他真的能够体会我们的感受。让我们与主同行，继续勇敢地走前面的道路，也让我们在基督里学习饶恕，经历被压制的得自由。我们来看的时候，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都在这三个范畴的当中。但是问题是，人是不是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 看见自己是困苦贫穷的？我们是不是发现自己需要从神而来的福音，这大好的消息？主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说，这是神悦纳人的恩年，禧年。这禧年就是指神赐人救恩的时代，也就是恩年。在旧约的律法当中，禧年是指进入迦南地的时候，第50年，在片地要给一切的居民宣告自由，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各归本家，往后每50年要这么行。可是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从来就没有实行过这条律法。但在这里，主说神悦纳人的禧年，让我们看见的是神要带领人回到原来人生命的本质状态当中。我们人原本就是神所创造的，是按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原本跟神是极亲近的。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要带领着人们回到这样的一个自由当中，回到恩典的里面。我们的罪真的完全被赦免了，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要得产业，得神原本就要给我们的产业，恢复我们的地位，在主里面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趁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这是神悦纳人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恩，也报告了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所以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赶紧的来接受这样大好的消息。当我们愿意接受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就得自由了，我们的心中就有了光，黑暗可以挪去，乌云可以散开。所以当我们信了主，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肉体的软弱，我们又会落入一个乌云满布的景况当中。让我们在信心当中相信我们的主仍然在我们的里面，光仍然在我们的里面，主也仍然与我们同行，只是我们没有感觉到他，我们只是被肉体的恐惧害怕蒙住了心眼。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信心里面求告神，相信乌云必然会散开。最后主耶稣告诉人，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这个应验两个字是继续应验的意思。当他降生在这世上的时候，他开始以人子的身份来传讲从天而来的好消息，即使他还没有上十字架，他都已经预先告诉了听见的人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谁能得着呢？相信的人。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每当人们去找他医治的时候，他总告诉人，因着你们的信，你们的病得医治了。有的时候人到主的面前，主耶稣就会问他，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当人们说出他们的需要，也相信主会供应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主说，你的信救了你。这些话相信都告诉我们，重要的是什么？相信，而不单单是肉体得医治。因为我们知道，就算当下肉体得医治了，可是身体年老的时候，可能还是会有其他的疾病。重要的是，因着信，我们的生命得拯救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得着救恩的人，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继续的相信主在圣经中所应许我们的话，不要让环境，不要让人的言语，不要让自己身体的状况欺骗了我们，使我们无法从神那里得到力量，得到帮助。哥林多前书1章30节告诉我们，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胜过撒旦恶者，能够胜过黑暗，而是靠主耶稣。因为主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公义、圣洁跟救赎。我们是得释放的，是眼睛明亮的，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可以向世人宣告，神悦纳人的恩年已经来到，现在就是了。或许你坐在这边，你还没有得着，你还在寻求，请不要放弃，继续的寻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日，说实在是短暂的，愁苦往往多过了快乐。我们可以不看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选择独来独往，我们却胜不过我们内在的声音。我们的心灵需要自由，我们需要光，我们需要被爱，我们需要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要死。我们是人，我们就会问这些，因为我们是创造主所造的人。罗马书一章十九节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原已经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我们显明。所以趁现在我们还能够听，还能够看，还能够感受的时候，让我们继续的来寻求他。其实我们已经得着的都可以做见证，当我们得着这个救恩的时候，得着这医治我们心灵的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不是我们在找他，是他一直在等我们，他在我们的心门外不断的叩门，等候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所以如果你愿意，盼望今天你能够得着这大好的福音，就是主耶稣自己，得着他的生命，你可以向主祷告，求主现在就进入到你的心里，让你经历真的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压制的得自由。而且这福音不是只有一天，而是每一天都是对我们是好消息，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求你继续带领你的儿女，在这被谬的世代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使更多的人能得着这福音。主啊，今日当你呼唤你的儿女的时候，愿你的儿女能回应这个呼召，得着从你而来的医治和生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